亲情就是要追根溯源，
亲情就是要维系家庭，
亲情绝不能变得可有可无。
我们继续捍卫亲情，为亲情充电。
记得，亲情不断电。
对，亲情不断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亲情不断电》。昨天我们知道，小芳的母亲从生得救，成为了神的女儿。天父的爱使小芳的妈妈重新有了一个全新的生命，与小芳之间的母女情有了怎样的变化呢？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加油，老爸，老妈》。
圣经对我们说，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欢迎收听《加油，老爸，老妈》。亲情的家人们好，这里是《亲情不断电》，大家好，我是新月，
我是小芳，欢迎大家今天又来到我们的系列节目《加油，老爸，老妈》。
嗯，加油，老爸。老妈，在上一次节目当中呢，小芳给我们提到了她的妈妈。我真的是在听她妈妈的故事的时候，我的心真的是也跟着起伏上下哈。尤其你讲到你妈妈那个出身，对我其实很震撼。
是的
哈，就是这样的一个生命，在她成长过程当中受到那么多心灵的创伤，然后带着这一颗创伤的心呀，走过了人生那么多年，一直到他60多岁认识神，真的是在神的爱里面重新成长。
是，
他就像是一个婴儿一样。
是的，
我觉得哈，
是的，
就是被神的话语所喂养、所滋养、所带领。
嗯，是的。其实我知道，就是神的话语，是他生命的源头，
真的触摸到了他的心。
神的话真的能够让他得到了极大的安慰和释放，并且在神的话语当中，他真正的得着了爱。所以我妈妈就说，诗篇139篇就像她的命一样珍贵。所以呢，诗篇139篇13节这么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这句话你知道吗，就把她过去对自己生命的认知完全颠覆掉了。
因为这一刻他认识到他是被神生的，
他是神造的，
是，
也就是说神把他放到了他妈妈的腹中，他的生命是出于神，是神的计划和旨意，他这样子就从过去他对自己的生命，对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的那种羞辱，完全的改变。
太感恩了，
他开始就对自己的生命有了一种信心，
全新的认识。
这个信心是在神的话语当中建立起来的。
嗯，
所以从那以后，我妈妈的生命真的有了一个很大的翻转。她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看待自己，她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去看待别人。
也就是说，她出身的，她认为的这种不光彩的经历，在她心中所埋下的毒根呢、就因着神的话，把这个毒根给拔掉了。
是，真的是，
他就特别渴慕神的话，
他非常渴慕神的话，
因为他是真是被神的话救活了。
对，就是被神的话把他的生命重新点燃了。刚才说到了，我妈妈的生命是被神的话救活了。所以他对神的话语就好像有一种本能的这种追求和渴慕。那我们在过去的教会生活当中，我真的看到我妈妈，她真的是在践行她如何的渴慕神的话的这样的生命。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教会每个月都有2到3周的时间，就是集中起来查经。就我妈妈风雨无阻，大概7年的时间里边，他从来没有缺席。我们家距离查经的地点呢，其实距离非常远，大概有30几公里的距离。他要倒2次公交，一次地铁，然后下来以后可能还要走10分钟的路程，才能到达这个查经的地点。但是我看到就是他春夏秋冬
风雨无阻，
风雨无阻，只要一说是查经，他一定会去。
哇，真是太让人感动了。
真的，你要知道，
那时候他已经60多岁了。
他60多岁了，而且那个时候很有意思，就当我儿子放假的时候，他会带着他一起去。
嗯，
就他对神的那种话呀，那种就是你会感觉到他就是好像我们就是饿了要吃，渴了要喝的这种一种本能的需要。
嗯，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的难能可贵。
就是重生之后要去吃这个灵粮灵奶啊。
对，他就是这样的一种生命状态。
嗯，
还有一个就是他那个时候呢，他就说，他说我对神的话光听不够。
嗯，
我应该更多的是看和读。
嗯，
但是你知道我妈妈她的身体，她有一只眼睛失明的。
嗯
啊，那她只有一只眼睛。
嗯，
她从那个时候开始，她就用这一只眼睛每天抄写圣经。她用了5年的时间，整个把圣经抄写了一遍，字迹工工整整，用到的那个笔记本大概有几十册。
哦，
真的摞起来可能有半米。
哇，这个真的是一个敬虔的生命啊。
真的，
真的，
所以真的是那个圣灵带领他，感动他，让他去渴慕，而且他真的是从神的话语当中，他尝到了天恩的滋味。
嗯，
你知道这些年，就这么几年的时间，我就可以看到我妈妈她的生命的那种不断的翻转，
不断的改变，
不断的改变，
真的是神的话语每一句都带着能力来改变我们的生命。
是的，我们的生命真的是被神的话和他的道洁净的。
那在上一次节目当中，小芳你特别提到了哈，因着你妈妈过去的她的这种成长经历，所以后来她的性格很要强。
嗯，
然后呢可能她的人际关系上面也会因着这种好强的性格哈，可能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是的，
但是你也谈到在神的话语里面，妈妈的生命被翻转，
是
翻转之后最大的改变就是他跟人之间的这种关系被改变了。
嗯，是，
嗯，
是的。其实，我觉得一个人真正的重生，他最带出来的就是说他有悔改的生命，是一个真实的体现。
嗯，
我觉得在我妈妈身上，我们是可以看到。
嗯，
我觉得对我来说，体验最直接的吧，
嗯，
其实就是我和他的关系，
母女关系的改变，
母女关系的改变，对。我妈妈过去的原生家庭是这样的一个背景，她的生命呢，在她60岁之前，你想想看，她60几岁的时候，我就已经将近40岁了，对吧？那我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她又是那样的一个生命状态，然后她和我爸爸的婚姻是这样的一种关系，我这个在这个原生家庭里边，我母亲她都是没有意识的，对我的影响，其实对我这个人本身的我后来的婚姻也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对，在上次的节目当中，你提到你妈妈的时候，你用了一个词哈，叫做她不能接纳她自己。
是，
就因为她那个出身带给她那种耻辱感，所以她不接纳自己，所以她也很难接纳别人。
是的，
我说的这个别人就是指她以外的人。
对对对，
其实她就可能都很难接纳。
是，
但她自己没有意识，
她根本就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
嗯，
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嗯，
总之就是过去在我的原生家庭里，那我小的时候就是我有哥哥和妹妹。
嗯，
那我呢，对我来说，我就觉得妈妈喜欢哥哥，爸爸喜欢妹妹，我夹在中间，好像姥姥不疼，舅舅不爱。
嗯，对一个孩子来讲，对爱的情感，尤其是对父母给予的这种爱的情感的需求，这种需求是很正常的。
对，其实呢，我呢，其实我都是在后来了，就是都已经很后边了，我都认识神，也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慢慢的学习，我才知道我的问题出在哪里。
嗯，
我才能开始审视我和我妈妈的关系。
嗯，
以至于我知道了该怎么去跟我妈妈相处的时候，因为我的态度的改变，我的妈妈也被改变了。
也就是说，你们母女二人都是在认识神之后，你们各自的生命都是被神重新翻转之后，你们又重新来恢复和重建你们的母女关系。
对，其实人所知道的这种肉体的，不管是母女之间还是夫妻之间，这种爱其实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很脆弱，也
非常脆弱。但是只有在神的爱里了，神在他的爱里重新建造我们，我们在这个爱的根基里边，我们这个关系才是稳固的。虽然还在建造不断完善的过程当中，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那个关系真的是牢不可破。其实我很想 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小的时候也有过这样的一段经历。
嗯，
那其实在过往的日子里，我根本不知道我的伤害是在这个地方，
嗯，
是在这个点上。
嗯，
我也相信我妈妈和我爸爸当时做这个决定，他也绝不是想要伤害我才做这个决定。
嗯，
因为我和我的妹妹只差1岁半。
嗯，
也就是说我大概在2岁半左右的这个年纪的时候呢，他有大概好像还不到1岁，我大概2岁左右，我也不是记得特别清楚了。
你妈妈那个时候要同时带一个5岁的哥哥，2岁多的你
和一个刚
几个月的
对
妹妹，
一个妹妹，
哇！
然后那个时候我爸爸呢还没有就是有正式的工作，
嗯，
临时工，
嗯，
养着1家5口非常艰难。
负担很重，
很重。然后我的大姑是有3个儿子，
嗯，
她跟我姑父呢2个人都是在医院里工作，
嗯，
所以他们很想要一个女儿，
就是他们的经济条件相对来说好一点，
好一些，
嗯，
所以那个时候呢，就希望把我接到他们家去，
嗯，
其实就是收养我，
嗯，
等于把我过继给我大姑，
这样等于说也减轻了一下你爸妈的这种经济上的负担，
对，一个经济上的负担，
嗯，
再一个真的那个时候我呢。妹妹嗷嗷待哺，
嗯，
我妈妈呢她也没有能力再去照顾我，
嗯，
如果把我送到了农村的姥姥家呢，
嗯，
她又觉得条件不好，
嗯，
不如我大姑家好，
嗯，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跟着我的奶奶，
嗯，
就去到了我大姑家，在另一个城市。
也就是说那个时候你的爸妈做了一个决定，
对，
就是同意你的姑姑收养你。
对，
嗯，
我大概在那里生活了有半年多的时间。当时那一天晚上跟我的奶奶坐火车去到那个我大姑家，后来是谁来接我怎么样，我全部每一个画面都清晰的不得了，
嗯，
而且是我在很小就这个画面一直伴随着我成长的过程，
嗯，
按说2岁的一个孩子他的记忆应该不会这么清晰，
嗯，
可是我记住了，
嗯，
我也不知道这个经历其实对我带来了很大的伤害，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但是这半年多的时间，我妈妈就简直就是人间地狱。
嗯，
她天天以泪洗面。
嗯，
因为她实在是舍不得，
受不了自己亲生的骨肉这样分离。
对，她受不了。嗯，最后这半年多的日子里边，她就派我爸爸去把我接回来了。
嗯，
她接我回来的时候，我再见她的时候，我就叫她大舅妈，叫我爸爸大舅。完了，我就记得我妈妈哭。
嗯，
就是在我印象当中的那个画面就定格在这个地方。
嗯，
但是在后来的日子里边，我丝毫没有觉得这一段经历它会对我产生那么大的影响。
嗯，
可是我一直就是一个什么呢，我从小就觉得他不爱我。
嗯，
我觉得他总是用挑剔的眼光看我。我再加上呢，我从小呢这个个性啊就是很叛逆。
嗯，
越是这样的环境，其实这个孩子是越叛逆的。
嗯，你妹妹那个时候比你小。
啊，我妹妹比我小大概1岁4个月左右。
嗯，
他整天就跟着我。
嗯，
我那时候我记得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怎么把他甩掉。
嗯，
所以他呢老愿意跟着我，我又老想把他甩掉。
嗯，
就老产生矛盾。
嗯，
一产生矛盾呢，我呢就是罪魁祸首。
嗯，
就总受到责罚。
嗯，
所以我
呢他会到你爸爸妈妈那儿去告状。
是啊。
嗯，
所以我从小就挨打特别多。
嗯，
这一挨打呢就又受伤了，然后就觉得我也感受不到我妈爱我，我就觉得她不喜欢我。
嗯，
然后一有矛盾呢总是拿我责罚。所以我呢就一直是在这样的一种环境当中。
嗯，
我呢就跟我妈妈之间，我就觉得我小的时候我特恨她。
嗯，
只要我自己一有能力，我但凡有一天我挣钱了有能力了，我绝对离开这个家。
嗯，
一天都不多待，那个时候就这样的。
嗯，
所以直到我毕业以后，我就真的是一天都不待，扭头就走，我就想越早离开越好。
现在我可以想象哈，那真是一段非常紧张的母女关系。
对，
我坐在你的对面听你讲这段，我都觉得很有一些战争的气息。
真的，我大概到几年级，好像是小学3、4年级的时候，我的个子长高了，有一次我妈妈打我。
嗯，
我就一把把他推倒，内心就是有这种怒气。
嗯，
我觉得他有的时候不仅是不爱我，他甚至于就是不是我的问题，他对我有挑剔。
嗯，
我就恨。
嗯，
然后生出恨了，自己呢弱小没有能力，然后怎么办呢？就是想的有一天要走。
嗯，
后来当自己长大一点呢，妈妈的体力不如我强壮的时候，我就开始反抗。
嗯，
啊，我就推倒他。
嗯，
推倒他以后，从那以后他再没有动手打过我。
嗯，
啊，可是呢，这种隔阂，
嗯，
这种伤痕是已经在里边了。
嗯，
那直到后来我自己又成了家，然后我又离开了我的父母。
嗯，
到后来我自己又有了孩子。
嗯，
那等等这一系列的过程当中，我没有认识神。
嗯，
就是在这样的一种心境当中挣扎。
嗯， 而且你知道吗，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人会本能的还有一种逃避。
对，是的，就是要逃避。而且这种逃避，其实我在那些日子里边我真的是在逃避。比如说我就愿意跟他分开嘛，我特别不愿意让我妈妈住到我家里来。其实什么原因呢？并不是我不爱他，也不是他不爱我，而是我不能够面对我们之间矛盾。
就是你们曾经有的隔阂，你不知道怎么处理，
不知道
可能在一起的时候，因为我们还没有从神而来的那个新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可能又会产生新的矛盾。
对，
就是旧伤加上新伤啊。
对，就是让你就是你本能的逃避。
嗯，
其实后来呢，比如说我生了孩子，我妈妈来帮我带孩子，其实这些都是妈妈对你的爱呀，她付出了那么多哈。那但是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的那种对爱的感知力啊没有，我感受不到这是他对我的爱，我好像觉得这都是理所当然，因为别人家的父母也是这样做的，对吧？而且我们生活在一起呢，只要有一段时间一定会有矛盾，一有矛盾就是愤然离去，或者我怎么怎么样，就这样。但是你知道我们都是成年人了，
是
慢慢的还有孩子了，当我们再去面对我们年老的这种父母，跟他们这样的矛盾的时候啊，你会觉得你就是无助无望，然后又觉得自己怎么那么差，常常就觉得我这个做女儿的为什么那么差。
有时候我们其实还会给自己再加上一条罪状，就是觉得我不孝敬他，
没错，
然后就内心充满了自责，就
是
就觉得非常挣扎。
我就觉得为什么我总是做不好，为什么我做什么他都不满意，这些东西深深的在我们的心里边，直到今年的三月份，我妈妈来到我这里。
那小芳，你的妈妈来又跟你一起，就是说有一段相处的时间哈。那这一段相处的过程里边，你们的情况怎么样？
真的是很感恩啊，有了很大的变化。那其实这个就是说，我们都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们也经历了两年的祷告。并且经历了长久的等待。神为我们预备了这一次相聚的时间。所以这一次我们是在圣灵里的相聚。
哇，我听你这么说，我就特别期待哈，想要知道你们是怎么在圣灵里面，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重建你们母女的亲情。好，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先到这儿哈。在明天我们的加油老爸老妈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继续来听一听小芳和她妈妈的故事。
谢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明天见。
称颂你生命，称颂你生命，因你名何等奇妙，配得至高赞美。
称颂你生命，称颂你生命。
称颂你生命。
我知道，因为各种缘故，有许多做女儿的并不能跟自己的母亲有一种特别亲密的感觉。那在亲情里面也有很多母女情上的缺失。随着小芳的娓娓道来，我知道她跟妈妈的生命还在继续，越来越被主耶稣的爱所滋润、所更新、所变化着。期待明天您和我们继续收听小芳跟她妈妈的母女情。
当我徘徊在十字街头，当我彷徨在人生路口，四处张望也没有方向，觉得明天也没有指望。当我听见有声音对我说，孩子别怕，有我与你同行，我是你知心的良伴，我是你性命的保障。你伸出钉痕的手，抚摸着我的伤口，你话语暖我心灵，我全人全得医治。我要感谢，我要感谢，感谢你的爱领导我，钉痕的手搀扶我走，领我走向那光明的道路。我要感谢，我要感谢，感谢你赐予我新生命。无论何时，无论何往，我都要你爱永相随。声音对我说，孩子别怕，有我与你同行，我是你知心的良伴，我是你性命的保障。你伸出钉痕的手，抚摸着我的伤口，你话语暖我心灵，我全人全得医治。我要感谢，我要感谢，感谢你的爱领导我，钉痕的手搀扶我走，领我走向那光明的道路。我要感谢，我要感谢，感谢你赐予我新生命。无论何时，无论何往，我都要你爱永相随。我要感谢，我要感谢，感谢你的爱领导我，钉痕的手搀扶我走，领我走向那光明的道路。我要感谢，
感谢，感谢你赐予我新生命。无论何时，无论何往，我都要你爱永相随。无论何时，无论何往，我都要你爱永相随。
传道书四章九到十节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良友电台2019年天意行动，鼓励你寻找属灵同伴，相扶相持，凌晨路上为彼此添上一对翅膀。良友电台2019年天意行动，鼓励你寻找属灵同伴，相扶相持，凌晨路上为彼此添上一对翅膀。
主爱使世界更美，主爱使生命更美，主爱使世界使生命更美。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微信收听方式是，请您关注微信公众号“良友之音”，发送代码303，您就可以收听到当天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